突破这个瓶颈了，增加到200位就很快，200到250到的时候了，再要增加就不太容易了，另一个的瓶颈。那么这个第二个的瓶颈再脱开了，人会增加到500、800，增加到1000或者更加多的。那么这一个呢，是一般华人的教会所有的光景，从20个人左右开始，增加到100位不容易增加了，乃是会听见一个话：教会中间没有爱心。什么叫做没有爱心？我来没有人理我，我不来没有人找我。那么20个人左右中间呢，很快因为教会有爱心。什么叫做有爱心了？哦，不光大家都认识，并且能够大家都知道你家中几个孩子，大家都知道如果家中有一个人有病了，或者自己有病了，孩子有病了，别的人都知道了。什么叫做教会没有爱心呢？连他不来了都没人知道的。所以到了100位的时候呢，你教会的做法必须要做到了教会的关怀，还必须要做到了小的团契。100个人多了，自自然然，并不是爱心少了，乃是爱心的范围不大了。老的弟兄姊妹还继续有联系的，新来的人呢不太有联系的。所以我自己也发现，好，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你们聚餐的情怎么样。我在教会中间如果有聚餐的时候，或者我们夏令会冬令会了，大家在一同聚会吃饭的时候了，常常7、8个人在一起，7、8个人一起，我也过去了，哎呀，林六，你不要来，你来又骂我了。骂什么？老是你们这几个人坐在一起，不跟新的人坐在一起的。你们这些人呢，已经10年了聚在一起了，现在还是这些人聚在一起了，新来的人没有理他，是吧？那这时候不知不觉的有一个的光景了。所以这个的光景是什么？你新来人呢，觉得他来到教会中间呢，没有人的爱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劝弟兄姊妹，你要关心到新来的人，你特别要关心到他做基督徒了，已经有半年、1年没有来聚会了，好不容易来了，到这个时候呢，你要特别去找他的。所以有了爱心的人呢，乃是不是去爱去关心到常来的人，乃是关心到了新来的人，关心到好久不来的而现在又恢复来的人呢，你特别去关心他。这句话讲的没有太大用处，是在教会的治理方面的啦，一定要有了小组。那我想你们都知道，在华人教会当中呢，凯都是新加坡开始的西堡小组，而西堡小组呢，以后在美国许多华人教会中就推行的。那我也没有问啊，你们教会中间有没有西堡小组，是吧？那么这个西堡小组的话呢，在新加坡开始的也不过只有20多年的功夫。我的背景是聚会所的，好，就是从前中国大陆尼特森的，台湾是李昌寿的了。那我们呢，在上海的时候呢，已经有分家分台的。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也有分家分台的。我们聚会所在台湾，1948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去了，许多的人到台湾去了。我们聚会所的团体，在中国大的爱族的人到台湾去，全省不到200，过了4年，聚会人数到了4万，你想多少比例？所以如果你们要注重到哈，看一些书了，教会的增长的书，你看见了，连英文外美国人中间所的教会增长的书了，都有一个 chapter 叫做聚会所 1950年代的增加，这是在华人教会中间呢增加到最快的。那么这一个呢又是原因，当然原因的话呢，一方面呢乃是这200个人呢真正是完全把自己奉献了，他有各行各业的，在各行各业中间还是专心的。这200个人呢以侍奉神当作主要人生的目标，带着这业。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的口号，我这业是我的副业，我的正的职业是侍奉神。所以也带着职业呢，为什么带着职业？因为我神没有呼召。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如果有年轻人爱主了要去做传道，我一定跟他谈到你有清楚不清楚呼召。他说林弟兄，什么样的呼召是对的？我说我不告诉你，我一告诉你，你心理作用你也有了。呼召不一样的，你把你的呼召告诉我，我大概能够知道的，你单单是爱心的还是神给呼召的。说我所侍奉主的，神只有征兵制度，没有支援兵制度。什么叫征兵制度？征到你逃不了，你如果逃了要把关监牢的。什么叫支援兵制度？支援兵制度是自己愿意的，神国没有支援兵制度。罗马书的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侍奉主，不是单单做传道。那在传道了，把这一放下来了，正是全心全责的来侍奉主了，一定有主的呼召的。所以我在美国30多年了，有好几位年轻的爱主要做传道了，我一定给他浇冷水。我跟一般的传道人不一样，不是鼓励人呢去做传道。为什么？在我以往做传道的经验的里面，有几位很好的爱心，把职业放下了以后全职侍奉，到神学院毕业过来，已经服侍了1-2年。发现他的恩赐不显灵，他传道没有办法好好做下去了，他一直回去带着职业了，都已经脱节了。那我真不忍心有一个年轻人受了这么多的苦的，并且我也告诉说，你如果没有主的呼召，在做传道的生活当中呢，也有非常大的比例会受到厉害的打击。你在世界上做事有打击，做传道照样有打击，到有严重的打击来了，你如果没有呼召，你会灰心失望；你有呼召，你能够撑得过去的。经过了打击了，才是在你身上有更多的经验，更加丰富了，你的侍奉主更加好的了。所以这是总是有呼召呢，是一个你所传道的必须有的那个的条件。而一个人没有呼召却要来侍奉主，实在比有呼召做传道人还要苦。你们地上工作也是很累，对不对？那么我相信像你们都在美国读过书的，你们在美国要读做事，要有真是有好的学问上拿到了学位的，你没有学位也照样做事，你有学位也做事，但你做事的情况不同的，你的家庭的光景不同的。今天美国最大的压力乃是你的儿女长大了，所以你的儿女长大了，你的儿女如果不太聪明还无所谓，你的儿女如果真是天分很好，很聪明很用功的，你不给他送到艾瑞大学去读书，你自己都对不起孩子。你不能够让孩子普通学校就毕业就开了，那艾瑞大学读书现在5万起码一年，你只有2个孩子10万，看你多少的收入，看多少收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自己没有高的一种收入，你孩子以后的教育的前途不行。不要说孩子会埋怨你，连你自己的孩子都对不起的。 所以在美国这个的社会的里面呢，你总得要有一种的生活上的标准，这种生活的标准的话呢，乃是先根据于了你自己在读书的学位是怎样，你学位有了时候工作怎么样，你好的有才干的人如果没有好的大学毕业了，你会看见前途不容易，你好的大学毕业了，你前途就很广的了。所以像我自己昨天说了，我是学机械的，我是交大毕业的，我交大毕业了之后，我就发现了我们交大的训练人呢，那个理工方面是一流的，做事情非常的棒。他说棒什么？顶多做总工程师，不能做局长。交大的学生呢，什么现象呢？埋头苦读的，不抬头看一看的。你看我交大四年毕业了，同班同学名字还叫不出来的，你读你的书，我读我的书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程方面很好的。所以我到1948上海交大毕业的时候呢，到台湾造船公司去，我昨天提了李国鼎先生，我进去李国鼎是协理，我走了三年之后李国鼎先生是总经理了。有9个大学生，各个不同大学毕业了，到了台湾造船公司做事的。我们实习半年多，半年多了就分发，我的职位是最好，所以我在那里又做了2年多的事了。我把职业放下了，我以后做传道的。那么我感谢神了，我总是做过3年的工程师，懂得你们做事的人要侍奉主，比我们做传道的要苦得多去了。你们必须要应付到了许多职业上所有的需要，你们再好的学位拿到了，还必须要有进修，你必须对着你本行的了，还要继续在这一方面呢，或者到学校去修课，或者你晚上再读一些书籍了，在你这个本行事情呢，你一定要继续进步的。你只要有3年5年不进步，你就被淘汰，你怎么被淘汰了？所以这个压力呢是非常大。第二个事情的话呢，像你们受过教育的人在美国做事了，那么在公司对你很好，待遇很好，要看着你最后的果表现有多好。所以我昨天都讲了，在美国做事，你的老板呢比埃及的法老王还要凶。法老王啊，开了督工，你造出装来不够，有督工打你的了。美国做事，老板不打是你打自己的啦。你一定要有表现好了，这个压力是多大的？在这个压力底下呢，你再要有心来侍奉主，多难的事。等到像你们这个年龄有了孩子了，哦，孩子啊，6岁8岁之间真是很乖，8岁之后反抗性就出来了，12岁之后了都跟你讲理了，你讲理，你跟他讲的话他不一定听了，但却有好多的难处。一个好的钱不会赚，买东西都是考究的。还有啦，有好多的活动啦，今天要陪他去学钢琴，明天要陪他去学去学跳舞啦，或者最少去学游泳的啦，还有其他的一种活动来了。哦，父亲母亲要陪着孩子了，1个2个孩子4个晚上都花在孩子身上。你上班了之后呢，你好多晚上也没有休息了，你还要进修了，而孩子花了你好多的时间了。在这样光景的里面呢，你再要有好好的读经祷告，再要好好的侍奉主，难乎其难。所以我知道的，我们做传道人有2个的好处。一个好处呢，都有时间读圣经，读属灵的书籍。第二个呢，我们能够随着圣灵引导到这别的地方去服侍主的。你带着职业怎么能够可以？你不可以的。那我听说那个刘志雄弟兄到你们教会也来过，哦，常常出门的了， 你们知道刘志雄做什么事吗？搞电脑的。他一个公司啊，为了电脑一个 software 啊，常常新的东西出来的。我就告诉刘志雄啊，你怎么也常到出门的啦？他说你不过是一个个多月，一年是四个礼拜假期，你出门还不止四个礼拜了。他说人家，你去打听打听看，搞电脑的人有哪一个能干的人在一个公司做十八年的？我说十八年了，公司当然这句话客气话，公司完全靠他太个头脑，他去研究个东西来了，公司制造出来的，价钱很高，出来了，出来了过了两年了，别的公司模仿了，也出品了，他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永远走在人前头了，整个的公司靠着他头脑，公司在维持住的，能不是守着老的东西出品的，老的东西出品的公司怎么能够发展呢？所以这是神特别给他恩赐了，所以他一个礼拜一个月了，一年了，出门不止四个礼拜，还要多的了，也常找到美国各地、欧洲，也到中国大陆去的。但是感谢神了，他有这样职位，公司都是靠着他的，他的侍奉比一般还要多，他的出去时间呢，能够四个礼拜以上，但是出去了，那这样的人啊，真正是难得，对不对啊？那么我也发现是什么呢？他比一般传道的人出门的机会还要多，来帮助人的时候很多。那这是个非常一个特别的例子。不过有一个，那是他自己在神面前知道神没有护照，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职业辞下。另外一个呢，他也是一个被定规了，但是侍奉神是他人生的目标，职业是附带的一件事。所以我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了，我在大学三年前蒙到主的呼召，要真是一生为他活着，但是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离开我的职业。所以我再有一年把较大的功课读完，到台湾做工程师。我到台湾的时候，全台湾只有台北的林森南、中山南路国语礼拜堂是讲国语的，其他都是讲台语的。我在基隆，我找到了一对的夫妇，你们用基隆来知道啊，是十号码头那边有第一肥料公司第一厂，肥料公司第一厂。我在肥料公司的一场找到姓李的一对夫妻，太太还不识字的，丈夫是个工程师了。我们三个人开始在他们招待所头一次的谈话，福音的谈话，好，十几个人，四五股的股长就姓朱，总务科长的科长的太太就姓朱，我们的科长是到琉球去了，好，这个两个人就姓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这样聚会了。我们过了一年，有28个人聚会，礼拜天聚在哪里？就在个陈科长家里头客厅的了。第二年到了80个人，他们客厅啊只有6个榻榻米的房子，十几个人坐了已经坐满了，走廊也坐，厨房也坐，卧房也坐了，都没有麦克风。是我的喉咙都操练出来的了。我啊，白天8个小时上班，还不光8个小时想上班呢。我是那个时候造船公司啊，不叫造船公司，叫修船公司，没有造船的啦，是修理的啦。那么修理轮船公司有船来修了，我总是来负责。到头上一个年，我只负责一条船；第二年，我同时负责2条船。每一条船呢，3班的工人，我做工人是来修理的了。来修理的话呢，一个船修理，一个是机械方面，包括过路间，一个是船身的，做2个工程师这样负责的了。那我是对机械方面的，所以等到一个船快修完的时候呢，一定要加班。船公司要求加班，早一天修好了，他就赚钱多了嘛，这要求的了，所以是加班到12点。 那我跟我老板讲了，六点到十点我不加班了，你把 lay off 经过 lay off， 这是我的时间了。日我是十点钟加班，加到十二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上班，都要上班的。那么我正是那个时候了，一个礼拜六天，就礼拜天是空的。所以我们到了260-280个人之后，以后增加到了200，没有传道人，是我一个公证师负责的，每个礼拜都是我讲道，也有去看望人了、照顾教会中很多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传道人身份，我叫长老。哎呀，我回头想想，我是儿童长老，几岁啊？23岁做长老了，做长老了。我做长老最有意思的事呢，乃是有一位弟兄追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叫是没有读过好好书，长得很漂亮，来追的时候送了好多的礼物，所以这个女孩的母亲也是很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呢，女孩不愿意了，断掉了，还有还闹故事，这个由我来调解了这个问题了。我自己女朋友还没有了，还有我来调解的了。哎呦，我那个时候就主动到长老那里调整，我是儿童长老了。哎呦，还有好多的事情嘛。所以我侍奉主要是土法炼钢练出来的，不是那个真实神学院教导出来的，土法炼钢练出来的。那么我就发现什么呢？你们带着这业侍奉主很苦，要怪谁？怪亚当堕落，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吧？现在的汗流满面了，汗不是流在外头，是流在里面的啦，哪里不流汗的啦？所以我昨天讲了，40岁左右头发就白了，哎呦，好辛苦了。所以怪什么呢？怪的亚当堕了嘛，当初不堕了就不会这样嘛。那么今次又是你们在全世界华人当中了，你们都是一些高阶的知识分子了，来到美国，所以我昨天讲了，嚯，到美国上天堂的，那你们在天堂多久了？苦不苦？苦死了。又要讲说是爱主信主了，又要侍奉主，苦上加苦，不侍奉主已经苦死了，还要再侍奉主了。但弟兄姊妹没有办法，什么办法？除非你不爱主，除非你不亲近主，你爱主亲近主了，你没有办法把你整个的精神花在你的事业，花在你孩子身上了。所以昨天我是布道会了，先从整个国家来讲，再讲到了你们自己的家庭儿女了。如果你在花的力气花上了，我说我6-7-9年回中国，没有找到一个年轻人为着国家为着社会有一种志向出去了，都是为着一些钱，这个太不好听了。而今天华人不是为着钱，那是为着儿女。所以这样的话呢，华人都把这心血花在里面了。所以我昨天也提了，如果你不了解你人生在地上的意义到底有多少，你到了60岁、70岁退休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失望。我辛辛苦苦一辈子了，有什么果效？今天晚上我好讲一点了，你没什么的果效。所以今天晚上我跟你们讲，会讲，我跟他听传福音会讲到了，人到40岁以上的时候，一种成就感。你到时一生有多少成就，你以往了都是很好成就很好的了，儿子都不听了，跟儿子都讲究了，你要讲究，爸爸你讲了4次5次了。所以有个什么吧，找孙子谈，我孙子还要听的了，甚至还没有长大，多听听，他也不听了，你一些轰轰烈烈的，下面一代根本不看重。所以你这样说了，你根本没有成就了。那个什么，你都已经70岁80岁了，你会懊悔我这一辈子怎么过的了。所以这一件事情呢，乃至在你年轻中做人生有没有目标，你年轻做人生做人有没有方向。那么你要知道，人在地上活着有目标有方向是哲学，人生的哲学，人生的哲学了， 像我们中国那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哲学思想刚刚发达的时候了，西方比我们中国时间差不多，哲学发展过来了，发展过来的哲学的思想有好多的理论都讲以后被淘汰，好多的理论以后被淘汰，那么现在的人生哲学的里面呢，维持下来已经三四十年了。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存在主义了，没有别的目的，就生存就好了。所以因着生存而生存了，人根本不知道以后的果效是什么。所以我活得愉快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会大家提了一点呢，我1969年到美国，刚刚 hippie 运动，美国一般年轻人非常有思想的，都离开了家了，到加州去了做 hippie 了，是什么？存在主义的果效，为了生存而生存的。所以我那个时候都不大懂，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都要观光。我到了旧金山的时候，当然要看 Golden Gate Bridge， 是吧？那么他们陪我去看了，我去工程了，更加有兴趣了。那么看了几个地方，他们告诉我说，我们旧金山有个观光的什么地方，全世界难得找到的 ，Hippie 街，在什么地方 ？UC Berkeley 大门口，两三条马路旁边呢，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牵着狗啦，都带个吉他的这一批人在那边。一进到尤斯大伯克大门口了，四围全是黑皮了。哎呀，我看不起他们，我不懂，非常有思想。他是什么呢？人生没有价值，人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的。所以你们读心理话或者是哲学的话呢，现在没有一个的哲学，好的哲学是能够突破存在主义的，存在主义了。但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应该突破了，我们人活着为什么？所以我今天你们都是信主的，还有侍奉主的了，我有的时候讲话很直，你如果不是为了侍奉而做存在的话呢，你一定会懊悔，你觉得牢牢苦苦的过了一辈子了，没有留下多少果效能够带到永远的了。钱财带不走，名誉带不走，地位带不走，你养儿女养大了。但是呢，我常常说了，跟你们中间没有说，一个人在世界上最大的法官是谁？是你的儿女。儿女不会因着你钱多而尊敬你，儿女不会因着你栽培他了，读了好的书他会尊敬你的，儿女不是因着你给他有好的事业和钱财留给他而尊敬你的，儿女尊敬你是你品格好。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的，你们夫妻啊有意见不同要沟通，沟通有三个，一个是 communicate，一个是 argument， 一个是 conflict， 都是沟通的，是吧？三个沟通呢，你顶多是 communicate， 到了 argument 要停了，都要到 conflict。你讲话的 pitch 高了，就停下来了，你不会有果效的。第二个呢，连你有 argument， 在房间都要给儿女听见，你切不要说夫妇感情不好，搞到个离婚的。所以我都劝一些要离婚的人，那是你到了你长大了，你的儿女不尊敬你，你虽然把你儿女都供了，拿到学位出来了，事业都很好了，儿女啊小的时候了抱过来给他吃些巧克力糖他很尊敬你了，大了没有用的，是看你生活中的表现。一个人呢、啊、能够在教会中骗，哎，我做船长知道好多教会中好谦卑了，骗的公司嘛也能够骗，你家中没有办法骗，你儿女都知道的。所以你的品格如果不好的话呢，你到老年了儿女不尊敬你，你辛苦到了70岁80岁了，连儿女都不尊敬你，你岂不是神尊敬的？你活着什么意思？ 所以我常常呢，总是盼望把这样事情跟弟兄姊妹讲了。而你如果有品格好，儿女尊敬，神不一定尊敬你。我很深的印象，我很受的感动了。主耶稣和约翰说：“若有人尊敬我，若有人侍奉我，你们知道一句话什么？我父必什么尊敬他。”我是神啊！约翰写字写错了吧？或者翻译的人翻错了吧？若有人侍奉我，我父必器重他，不是很好了吗？怎么器重我们？结果神是尊敬我们。我怕错了，我特别我的希腊文是马马虎虎，考个字典可以的。原文的确是尊敬。什么叫做神会尊敬？侍奉神的人，神才会尊敬你，才会尊敬你的。所以侍奉神的人，不光是得到人的尊敬了，也是得到神的尊敬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要知道的了，基督徒在圣经中两个身份，一个是儿女的身份，一个是仆人的身份。儿女的身份啊，好儿子是好儿子，坏儿子照样是儿子，没有因着你好坏而父母对你态度改变，对吧？那我不知道你们呢，我相信你们的孩子都很好，但是你们有没有听见了有些坏的儿子坏的女儿了？你会看见了，做父母的人再坏的儿子女儿还是用爱心来对待的，只有爱。所以父母对儿女用爱心，但是我们第二个身份是仆人身份，是吧？主耶稣怎么说？我看在圣经中主耶稣讲解这些事了，主耶稣用的故事比方很特别，很特别了。他说有的人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有的人是又恶又懒的仆人。不是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吗？一千两银子把这原银子埋在地里头吗？然后主来的时候呢，把原银子拿出来了，他讲一句话：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去炼。这是主耶稣讲的比喻啊。主耶稣讲的比喻什么？他做主人呐、啊，就是仆人呐、啊。那是忍心的人，没有散的地方要聚力，没有种地方要收割。这主耶稣自己讲的，是主耶稣讲的话呢。我想你们都知道，到有一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主要跟我们算账，这记得台前的算账。这个台前是个台子，不是宝座。对着不信主人摆着大宝座审判的，有生命册的人就成了勇士，没有生命册丢到火湖，这是白色大宝座审判，这是对着万民的。但是对着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有另外一个了，记得台前的审判了，问了神给你多少的金银子，你赚了多少？所以有五千赚了五千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两千只赚了两千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一千怎么样？丢在外面，在黑暗中爱哭几次。所以我说弟兄姊妹哈，我想你们有心侍奉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讲的，一个人不侍奉主，你儿女的身份神不会审判，仆人身份要丢在黑暗中爱哭几次。所以我说了，基督徒如果不侍奉主了，不是信徒就是徒信。我这句话用幽默的话了，我用硬一点话了，凶一点话了，基督徒不侍奉主，脑子给狗吃掉了。你一个人蒙恩了还不来侍奉主，给脑子给狗吃掉了。我在美国侍奉的态度，我不知道你们是态度怎么样。我在美国侍奉的态度，不鼓励弟兄姊妹侍奉，有教会需要不劝弟兄姊妹奉献钱。我说你们侍奉主，我看见有心侍奉主了，也联络人给你一些福祉侍奉主，是恩待你，不是你恩待我，让你有一天得冠冕。你不侍奉主，我才不求你的。教会有需要钱财奉献， 我才不求你了。天上的牛是神的，万上的羊是神的，是没有缺乏什么要我们奉献钱的。你奉献一点钱说不这么神奇，只有从前40年50年的中国大陆了，侯友宜牧师是很看重有钱的人的哦。要鼓励人奉献的话呢，钱呢还是写着红条子的礼拜堂门口贴出来的，这个人奉献多少，那个人奉献多少了，所以牧师把我名字写出来，我下次奉献多一点。我告诉弟兄姊妹，把教会了降低到一个世界的好一点，世界人都不做做事了，教会来做了。所以我是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教会有需要，把钱财奉献出来，我来接受的了，是恩待你，不是你恩待教会的，也不是跟恩待我传道人的。你爱主也不是为着我林三刚爱主的，是主的名得荣耀的。我也不用我的名字给教会中的老师留下来，教会有佛事光景好了，是神给你的赏赐，不是我给你赏赐，我也没什么赏赐给你了。但是你以后呢，到底受赏赐不赏赐，看见你今天呢，你到底侍奉主多数多少了。钱财的奉献最简单，把你时间奉献在教会中比钱难多了，钱难多了。更难的是什么？为了教会事情动脑筋，把你心血花在里面的。50年前就有钱奉献了，很爱主了。现在在北美，像你们这样教会的，你们住的地区都是一些人，都是比较高级知识分子的，你们做事收入都很好的了。你们这个的教形状的教会，钱奉献不稀奇的，没什么稀奇的。而能够多花时间的教会中啊，比钱重要的多了。你能够为了教会着想，为了教会的需要，为了教会的前途的发展，或者为教会的难处了，你把心血花进去了，比你花时间还难。你要，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多少，你们有多少人真是把教会的事情你花了心思进去了。所以钱财的奉献不是50年前了，在中国大陆有钱奉献好得不得了了，现在是把心去花上去了。所以我都跟在佛寺里头了，我不鼓励弟兄姊妹花钱奉献钱，我也不鼓励弟兄姊妹了在神的面前了花了多少的时间，花了多少心血，乃是跟弟兄姊妹，你花心血花时间花钱在教会中，是神恩待我们了。因为主是人心的人，要知道啊，主是人心的人，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那么当然了，一个人侍奉看他的才干怎么样，有的人才干好，主就给他5000；有的人才干不好，主给他2000；有的才干更差的，主只给他1000。但是主给的资本2000、2000、1000是跟着才干的，就得赏赐，不根据你赚了多少钱。5000赚了5000了，你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快乐。2000只赚了2000了，主说你有良善有忠心仆人享受主人快乐，一样的。1000的，乃是说你是1000的了，你自己没有才干，为什么不把你的钱放给银行，到我来的时候还有利息收回来了，能够还给我了。所以他都没有把他的钱放在银行。那么这是我的解释，可能得仍然解释啊，但是我也考虑请人讲到也没有别的解释了。你自己讲话也不太行，你自己做事也是思想中间不太深刻，不太广面了。你最少了，你能够花一点力气帮助教会中间爱主侍奉的人呢，叫他有许多地方的帮助了，叫他们的侍奉显出功用来了。这个是什么呢？最少你把你的一点才能放到银行拿到利息，不是你直接赚钱的，别人去赚钱的了，但是靠着你帮助他了，而别人去赚钱的了。 我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我相信你们一定听过徐化医生的布道，不知道你们老的人有没有徐化？徐化医生布道了，我昨天布道了一个半多小时，很客气了。徐化医生的普通两个半，客气一点三个钟头。哦哟，三个钟头讲下来着，我跟徐化说了，汗衫全部湿了，内衣全部湿了，出汗湿了。他讲到这边不吃饭了，一讲完的时候忙到房间，快快换衣服。他的太太刷了稀饭带来的，有段时间不吃饭了，刚刚吃不下了，给他吃稀饭的，才能够吃点稀饭了。徐化的太太了，如果没有徐化太太来服侍徐化，徐化怎么能够讲道？徐化的太太了，起码是一千个银子，把他银子放在银行里头转利抢劫的，是在丈夫传福音带来信主了。但是徐化能够布道带来这么多信主了，是靠着太太这样摆上的了。所以你们当中呢，也是同样的。你们自己不是那个明显有恩赐显明了，你不过去扶持去帮助那一些有好恩赐教会中的直接是服侍主有果效的人了，你们照样进到房子里面和主耶稣一同坐席，不至于丢在外面黑暗中了，在哀哭切齿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相信你们今天来都有些侍奉的啦，我总是直接跟你们来讲了，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审判台前受主的审判。你要知道一件事，只有又恶又懒的仆人有理由的，有恩赐了没有理由的，赚五千和两千了，主啊你给我五千我赚了五千，你给我两千我赚了两千，只有一千元银子说了，你是有人性的人，我就害怕了，所以我把你的银子藏在地里面了。我告诉你，连我在台湾认识一些大事业的人，我认识有一个事业很大，他说他事业要发展，看了市面上光这一种发展了，他有一个 idea， 想这个 idea 有了，找到有一个的同事来负责，我以这个 idea 要在这方面去发展，没有人做过的，所以你要多少钱？我要五百万，我就给你五百万。你要十个人帮助你，我八十个人帮助你，你多少有果效才出来？两年。好，五百万给你，十个人跟着你，你去筹划，两年之后果效怎么样？不许讲理由。哎，老板呢？我做不出来，为着什么？不许讲，不能干的再讲理由的，能干的不讲理由的。这个老板只要果效，不讲理由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了，这个人做公司非常发达，老板有他的态度的了。我老板是严厉的人，不讲理由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啊，你原谅我啊，我反正今天讲完明天就走了啊。你们要骂我的话，我也听不见了。我也要告诉你啊，侍奉主是这样的了，不要说因为有默默的理由，哎呀我孩子好忙啊，我工作很累啦，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来服侍主。请你弟兄姊妹，你不能讲在神面前讲任何理由的，你不能说哎呀我们教会不兴旺了，我们同工们牧师啦，哦，也有什么什么啦，所以我没有好好服侍主。神不听的，我告诉你，神不听的。神只问你，你赚了多少？赚了多少？有能干的人，不在于地位，不在于身份，照样服侍；没有能干的人，有了地位和身份都没有了，责任都怪在别人身上。要记得啊，怪任何的责任，神不听的。神只看了我们的生命的福祉有多少了。那么我刚刚讲的话很含蓄，你也听懂，我当然知道你也懂得了。你们教会这几年的发展是如何，不要怪任何人，你原谅我说，怪你们自己。你不要说有任何的理由，任何的理由在生命就不听的，那是你自己在生命的侍奉 效有多少的了。所以这是头一件事情呢、啊、我要来劝你们的啊，劝你们的了。如果你们教会有一些治理方面也有条理好，如果你们的教会同工们之间彼此同心合意，你侍奉就容易有果效。如果你教会的刚刚我十几个的条件都没有，或者有一些的为难，甚至相反的，你仍然可以照着你自己所有神给你机会照样侍奉主，照样带人了。那你知道吗，穆德上个世纪的全世界的福音是穆德传出来，大西洋的两岸救了100万的灵魂。穆德这个人呢、啊，只有中学的程度，皮鞋店里头做个 clerk， 不过做个店员就是了。他自己啊，年轻的时候啊，要求在教会中间带儿童。教会看他你根本没有读过什么书，怎么能够带儿童？拒绝，他要做儿童，在儿童的帮助儿童拒绝。穆德怎么办？街上找小朋友，找了小朋友给他糖，给他花片，来听他讲道。哦，小朋友来听他了，来听他的时候，慢慢啊，街上带了好一帮的小朋友都欢喜来听他了。教会听说了，才请他在教会中带儿童主学。是先有了果效，然后教会再请他呢。那么再有一个啦，John Wesley， 当初英国是圣公会，圣公是国教的啦。那么这 John Wesley 起来了。John Wesley 呢，你知道他在大学做事的时候，他也不是教书的，所以他们有几个年轻人呢，觉得那个时候英国的基督徒了太差了，名义上基督徒，生活中间可不行啊。所以他们有几个人，还不到10个人，大家联合起来在神面前有个的定规。我们基督徒了，我们一生一定照着圣经的标准来活着。这叫青年人，青年人有理想，到40岁、50岁都没有什么理想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叫 Methodist 循规蹈矩，照着圣经的那个是教训了，盼望我们的生活与当时的基督徒不一样。这样的话，他有心侍奉主了，教会不接受。教会了以后，圣公会发了命令，威斯利一般同工不可以进到礼拜堂讲道。这么大拦阻，怎么办？街上布道，广场上布道，围着一起人布道了。这样的话呢，有果效的，这圣公会不开门的。他就是街上布道、广场的布道打出来的，威斯利的那个大的复兴了，将威斯利复兴过来了。所以不在于身份，他也不是牧师身份，不在于地位，就是圣公会都还不许他了，他照样传福音了，把影响到整个的英国了，以后影响到美国过来了。亲爱弟兄姊妹了，我不过给你们举两个的例子，不在于地位，不在于身份，在于你肯不肯照着你的里头受的主的感动了，你爱主来侍奉主。我说了，教会和谐，教会的组织比较合适，你在里头服侍有容易。但是如果教会不和谐，侍奉上也不太好的一种安排了，你照样能够侍奉主了，能够带人信主了，带人爱主了，带人在神面前好好的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啊所要该注意的一件事的。那么这是一件事我来劝你们的了，但是我来劝你们这个事情还必须要加上怎么侍奉主有果效。不在于身份，不在于地位，却还能够来服侍主了，能够有果效的，在于什么？在于个人亲近主的生活。你有没有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分出来了亲近主过灵修的生活？你有没有经常读圣经呢？ 对真理上有不断更深的一种认识。你有没有了有叫做圣灵在你里头感动，叫做圣灵的感动了，你在神面前过一个基督徒了，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三点，一个乃是你在神面前灵修的生活，一个圣经的真理继续不断的领受，不是让他读，你如果不读免谈，你读了之后呢，如果没有领受的，短期几天没有，是不是常常这样的了？你如果读圣经还没有新的领受的话呢，你积蓄过了下来有一个月三个月了，你的侍奉没有前途。我告诉你，我实在跟你们讲的。第三个呢，你圣经中有领受了，你圣灵在你的经历中间有没有到更深的地步了？三个根基的事情。那我跟你们讲一个常常讲一些故事啊。我有一天呢，就是徐化医生过世了，去安葬，我们一同送到到坟地去安葬。安葬好了之后呢，徐太太叫我们去收去安葬的一个饭店吃饭。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他们这徐华纽教士给他安葬教会了，就是我们纽约教会开始了之后呢，以后就直堂出去了，说我不在那个教会服侍，他们的主要的人我都认识。说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位他们教会中的姊妹跟我说，在台子上跟我说，哎，林弟兄啊，我们这里个年轻人啊，是我们教会中的接棒人，很爱主的。哎呦，我一看23、24岁，或者24、25岁了。哎呦，我说感谢主了。我问他说，某某弟兄，你信主多久？3年。你圣经读过几遍？我还没有读过一遍。我马上扳着脸了，3年没有读过一遍，做教会的接棒人，接什么棒？我讲话很凶的，没什么棒好接的。我怪这个姊妹了，还称赞他是教会的接棒人，这是把人讲的心花怒放了，心高高兴兴的，这是完全骗人的，害人的了。我说你信主3年还没读过一遍，怎么能够成为教会接棒人？不能的了。吼，他给我讲到脸都变了颜色了，我照样讲的。过2个月，我看见他了，他林弟兄啊，我谢谢你那一天跟我讲。我现在一天圣经读5章，我是这一点盼望，这一点盼望啊，不一定是真的哦，不一定真的了，才有点盼望了。你在神里的3年圣经没有读过一半，不过日新一点，你做是一个基督徒了，能说爱主，我不否认。你说要做接棒人呢，开玩笑，哪里有可能行的呀？那么弟兄姊妹呢？你们蒙恩大部分都蒙恩久了一点了，那么今天呢，我问了啦，连今天你们来都是教会中有幸服侍的了，我要请问你，每一天有多少的时间专门分出来亲近主的？不必太多，起码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你是你很忙，平时都是忙的，在美国5岁孩子忙，85岁的老先生也忙，没有人不忙的，看你的时间怎么安排。你再忙不会忙到一个地步一天分不出半个小时做灵修的，你不能这么想的。所以我在许多的大学查经班里或者青年人啊，哎呦，林弟兄，我们忙了都没有时间好好亲近主了。我说一天有没有吃饭？你没有告诉我说，林弟兄，我忙了，我饭都没有时间吃。你如果说我忙到个地步饭都没有时间吃，我就原谅你了，你照样吃3餐饭。我是你们女孩子梳头梳半个钟头了，梳一边又梳一边，还有20分钟就梳掉了，都梳头了，洗个脸化妆了又花多少时间？忙，你说林弟兄，我忙到一个地步都没有忘洗脸了，说我忙没有时间灵修，我就原谅你了。 你照样花了时间去梳头或者一些我们美容的了，你还是没有时间好好的能够灵修的。男孩子那些特别是大学生了，一男孩子在一起谈起女孩子了，会有半个钟一个钟头谈不完的了，谈不完，没有时间，那才是有时间的。乃是在乎你有没有把时间分出来。而你读圣经，我们当初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扶前面的弟兄姊妹带我们读圣经，早晨呢有20分钟不读圣经不祷告的，当然亲近主或者圣灵的感动了来祷告，或者认罪祷告，或者感谢主，或者赞美主，或者敬拜主，20分钟过而左右，20分钟过了之后再来读一章的圣经，读两遍，大概花了15分钟到8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才为着自己的灵性，为着教会的需要，我所关心的人来带祷，一共大概半个小时。我在交大读书了，功课忙得不得了了。我交大读书的时候了，连我不信主的同班同学，只有期中考考完再去看一场电影，没有时间的了，平时都没有时间的了。那么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啊，每一个礼拜要花17个小时在教会中聚会和侍奉的，我比我的同学每一个礼拜少了17个小时，好多、哦。每个礼拜了，我的功课并没有差，我功课并没有差，乃是是什么？我连我大考的时候了，期中考的时候，早上半个小时灵修，没有间，没停止过，没有停止过。我发烧了，发到103度才不去做礼拜的，我发到101度，做了照样做礼拜，没有停过的了。那这是我的灵修的生活，但是我除了这个之外的。我们新约一天读一章，旧约一天读3章，一年才读过了一遍。第三个了，我总是一段时间除了新约一章和旧约3章之外呢，一段时间来读一卷的书的了，圣经的了，来读圣经自己的研究和分析，看了2本以上的参考书了，再把它加上来我所了解的，我大概8个月到10个月读了1本圣经。这样的话呢，我就累积下来的，我都记得笔记记下来的了，到我现在做传道，有些笔记我到现在还在去看的了。那这是我在读圣经的，还不是不仅是这样了，尼特森先生带领了我们了，要背圣经，一天背一节的圣经，光是昨天和前天的，昨天前天的圣经背的了，就是背，今天背第5节了，光是第4节第3节，每天的第6节了，光是第5节和第4节了。我把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罗马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希伯来、约翰一书全部背过。尼特森先生啊，新约都背过，旧约都背过， King James 背过， Reverse Version 也背过。哦，这样呢来背圣经的啦。再有这个之外，等到大学了，等到有暑假有空的时候了，乃是专门来读词。Yesterday 宝穴，全圣经的宝穴找出来，来读这个宝穴，圣经的不同的记载，不同的重点，这个宝穴了，十字架，十字架旧约或者预表木头，新约中间所讲的了，十字架各种不同的讲的所应用了，全部把它找出来分析读词的了。那么你们有几位从塞鲁克斯来认识何广明弟兄，我们都是小同伴，但是我们终究是一起小同伴了，我们都来读圣经了。我告诉你啊，何广明就读词比我好，读卷我比何广明好，我们小同伴知道你的好处在哪里，我的好处在哪里，有一些你比我好的我也不是谦卑的，有一些我比你好的我也不是骄傲的，大家都知道了，这样才来的圣经里头有了。那么再有一个了， 前头的人，特别个汪培珍小姐带我们灵命的经验，说灵命经的五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学的，那我没有时间给你们来讲解了。这一些圣灵带领一定有次序的，不会跳节的，不会越过的啦，不是偶尔的，只有系统性的灵命了，才到了灵命成长的境界了。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我自己在神面前的受了带领的啦。那到台湾去了，没有人带领了。我在根据的上海所的带领，继续找上海做带领了，继续一同这样的追求的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才是能够在神面前了有多的领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领受有多少？侍奉主有多少？你领受的不多，侍奉主不会多的。你领受不多，神不会使用你，就更多人得到帮助。你领受多了，你也瞒不住的，一定神会使用你了，叫许多别的人得帮助的。所以你在外一头佛事主的果效，是在你本身你自己领受。所以我知道了，我做传道人呢，已经是50年了，我知道。我必须要继续读经，继续读属灵的书籍。我如果读经和读属灵书籍停顿下来了，我身上没有一种的追求的味道，我身上没有一种追求的气质，我身上没有追求的气质，我去讲到做人的感受受帮助肯爱主的，那过些啥？这种气质我讲不出来，我也不必来宣传，我更不必来讲解了。一个人身上有一种的气质了，这是一个什么呢？那神啊，真是巴不得用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侍主。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啊，我可以差遣谁呢？神谁肯为我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同样的，不是神不恩待我们。不是神不愿意祝福你们的教会，不是神不愿意使用你，但你能不能被神所使用？使用还简单了，神会不会把今天时代中的需要托付在你身上？要知道一件事，托付的人和使用的人不同的。使用连巴兰的驴子被神使用了，说话对先知讲的，但是巴勒驴子不是神所供人，神使用他。那托付的呢，必须我前头所说的三个你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你才会来神来使用你了。那么弟兄姊妹了，被神所使用很难，为什么地方不是变化？我到台湾佛事主全时间19年，到美国来了，我发现我一到美国来，当初来查经班了，我来查经班的佛事主了，好苦。这一般中国基督徒了，高级知识分子头脑很大很难哦。我在台湾19年的经验呢，在用的时候有的果效，有的没有果效，我幸亏。我在台湾呢聚会所，你们知道是地方教会的和平东路的会所，第三会所，第一聚会所在台湾9个礼拜堂，同时做礼拜的了。但是和平东路的那个的会所了，包括了台大、师大、国防医学院都在这个地区了，有一些好多大学生的了。所以我一面在那个的和平东路的里面呢照顾成人，我一面呢。专门去带师大的弟兄姊妹，有一位传道人现在在头人头叫张作军，他专门去带台大的。除了一般带领之外的话呢，我是带师大的，他是带台大的了。我开头带师大怎么带法？一个礼拜一次早晨，我骑着脚踏车到师大里头了，带他们有成功。头一次开始6个人。啊，头一次开始3个人，第二个学期6个人，第再一个学期12个人， 以后变成29人，一开头是一个礼拜一次，以后一个礼拜五次。我带完了他们成功了之后了，然后我回到了和平东路第三会所了，对面的店买个烧饼油条，说现在我还吃，爱吃烧饼油条了，在那里吃个早饭。我在教会在那办公的，我教会在那办公，我幸亏几年的功夫来带死他的，就这年七年多带的时候了，我才今天到北美能够带这些知识分子。我在美国没有读过书的，如果我在台湾没有带青年，我在青年也没有好好的经验，没有好好果效，我在美国不能够服侍主。所以你要知道啊，今天在美国有好多的中国的华人的牧师，我在纽约，我在加州遇见了好几个牧师，只能在场馆打工，有点钱开场馆，没有办法服侍。这一段在美国知识分子，这些牧师来了之后了，讲过两次，年轻人就不请他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在纽约教会中间了，我在纽约教会中间了，现在已经30年多一点了，有非常出名传道人，名字我不好意思跟你们提了，你们一定知道他。经过了纽约之前，打电话给徐华医生，徐华认识他，有一个礼拜天在纽约要给我讲道。徐华说当然喽，又请他讲道，说我是从来没有听过他讲道的啦，我看过他的书，他礼拜天来讲道，我还记得清楚，133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个的传道人啊乃是非常出名的了，我告诉我大失望。他所讲的，我看见他30年讲的记录一样一样的了。这种讲法呢，只能够适应到没有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可能适应到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的了。我才发现呢，说的不好听，他这样老资格的人在神学工作被淘汰。没多少用处，名望虽然是有的，没有有的。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轻看他，我是警告我自己。我也如果不好好的追求爱主，我也照样被淘汰一样，我的名望还没太大那么大的。所以这是一个是什么呢？非常的心虚。你在神面前呢，灵修的生活怎么样？圣经真理的了解有多少？有没有更加加深灵命的经历，实实在在有体会到了，你继续有成长的，神就会使用你了，神就会把工作托在你的身上，而不仅是使用你，你托的。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不怕我讲的这个话你们当中有人觉得哎呦这话神虽难谁能信呢，你们那个退去，主耶稣从来不挽回的，你们也要去吗？这主耶稣态度，你知道约翰福音第6章是吧？主耶稣讲这个道理之后，有的人说这话虽难，甚难，谁能够信呢？主耶稣回头又帮走了，就回头过来几个门徒，你们要去吗？要去，随便。主耶稣好厉害的，主耶稣也不挽回了。这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住谁呢？还有一帮人跟的，有一帮人会走的。是我如果今天讲到你们有一半人走了，你们走尽管走，我告诉你，李牧师骂我都没有用，谁叫你请过来的？哎，但是我绝对相信，我如果这样讲的，总有一帮人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会再跟上来的。我到美国来做传道的时候，就发现了美国的华人大体两种。一种在美国读过书的信主的基督徒，一种是移民过来的基督徒，两种中国人不一样的。读过书的那一些做事的人呢、啊，你要把高的标准讲起来，要有真理方面有更高的标准讲了，经历方面更好的标准讲了，他就会跟上来。你不讲，他就不爱主。我说怪得很了。 移民过来了，标准一高，下次聚会就不来了。要听什么道呢？哎呀，感谢主，神是真是满了爱的主了。欢喜用言里面说了，我以永远的爱你，所以用慈爱吸引你。你们爱主，神也爱你；你不爱主，神也爱你。移民过来爱听这种道了，这个是什么？安慰的道，是不好的麻醉药，是麻醉药的道了。移民过来，你必定要安慰他的，迁就他，不能要求他的。知识分子，你迁就他，他下次不热心了。哎，只看着你自己了，自己的真理也好，经历也好了，有没有跟时代的？你时代讲了，你越要求他越跟上来。这个国家美国侍奉主三十多年经验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生命的侍奉了。所以我也愿意跟你们靠着主的恩典给你们做见证。好，我大学读书呢，维持每天有半个小时的灵修。维持了起码一天新约一章旧约三章，到有一些假期的时候或者周末的时候了，再来读一卷的圣经。等我到台湾做造船公司做事，我也只能够维持这个标准。当了我全时间的时候了，我的标准改了。我标准改是什么？那我全时间了，我就到台中去服侍了。台中聚会所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聚会到100个人左右，名册都没有的，谁来聚会不来聚会都不知道的了。所以我花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去拜访，去访问每一个名册有的人，再来安排了分家分派细胞小组，再安排起来了。到这个安排起来了，聚会人数就增加了。我就发现会所场合不行，这个场这个买回来的地方了，乃是从前呢日本人管理的时候呢，管理在台中一个少将的住宅，300平的地，榻榻米的房子，所以我们聚会的榻榻米呢才有意思了。有一天我们祷告回来，榻榻米嘛要脱鞋子嘛，一祷告完了鞋子给人偷走了。鞋子都没有了，在祷告会有人进来 偷鞋子，到现在没有，美国没有人偷鞋子，那个时候鞋子都会偷的哈，那是动作不方便的。所以我也没有钱多，我自己的实际，我自己找了基督徒包工，我自己的建工了，把礼拜堂屋顶没有改，里头全部改掉，改了水泥地的，这样的话聚会就好了多了。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男孩住的房子4个榻榻米的大小，夫妇两个带一个小孩了，那么孩子慢慢也长大了，真正是太难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好不容易提起了，也是菲律宾的基督徒给我们有经济的帮助了，我就盖起来了后面几个的房子，开了这个3个房间，以后给6个房间，头一个房间是我的客厅，第二房间是我的卧房，第三个房间是另外一个传道人的，第四个房间是另外一个传道人的，第五房间是我的书房，第六房间是个祷告室，就在礼拜堂的后院子，这是我画图的，我找监工的来建的，没有这么多人的。要台湾话要建的房子，要建筑师嘛，找个基督徒建筑师盖个图章，实际是我实际的，他看了我实际没有错，再盖个图章的了。这样的话呢，好了，大概一年，一共2年左右。好了之后呢，我就每一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六8点到12点，我关在我房间里头来做圣经，读圣经的书籍。那个时候我有2个孩子了，不仅有第三个孩子了。我的家就在隔壁2个房间，我跟我太太怎么讲，除非伙食好，否则你不要叫我，孩子摔一跤你去管了，有什么事情啊你去管了，我早晨时间不管家中事，我早晨时间不做教会事，我早晨时间不去看望，什么都不做的。我是8点到12点关在我房间里头来读圣经和读圣经书籍。 我就是用什么呢？笑着看望呢，除非有人在医院快断气了，我上午去看望，否则我上午都不去的。我下午晚上去，我不能不去的嘛。上午八点到十二点是我自己读圣经读书的时间，我一定的，八点到十二点关在我房间里面的。我为什么？你脱上这信主的时候呢，把他自己的福州四点到十二点关在楼上，不下来吃早饭，不下来吃中饭的，他家中用了不许用了去找他的，四点到十二点呢，来关在房间里头来读圣经和读圣经书籍，十二点下来来吃饭的了。我引着他的榜样受到了感动的。当我台中啊这样有两年的功夫，我到台北去了，然后我找到十二个人，一个礼拜三个上午，八点半到十一点半来读圣经和读圣经书籍。我自己追求了，带着十二个人经常这样，多久？八年，不是八个礼拜啊，八年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自己总追求了，我要带着一批人灵性追求。所以弟兄姊妹，我用讲道的方式讲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能够得胜，是因为克西玛利园的祷告。没有克西玛利的祷告，三次说主啊，假若可行，就你就要这辈子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你的意思。他克西玛利暗中没有得胜，十字架不会得胜的。克西玛利得胜了，十字架得胜的。一个传道人果效，不在于你讲道有多好；一个人传道人的果效，不在你教会看过人有多少；一个人传道人果效，不是你教会治理多好；一个人传道果效，是在神面前生活是多好。什么都好了。所以我在美国在教会的服侍的时候，也到有一些教会去了，他们要请一些传道人来，我当着传道人来讲，礼拜一放假，家中总有事的嘛，是吧？像他上午的时间呢，一定准时上班，但是你们最好上午不要打他，打电话给他，要打下午的，让他专心的了。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才认识玉立公牧师，我来的时候呢，第二次来我总是先在玉立公牧师里住了一个月，到美国各地去了五个月到六个月，回台湾之前再在旧金山在玉立公牧师家住一个月。我在住一个月的里面呢，礼拜六带他一个同工会四同聚会，礼拜天我讲到了，礼拜一到礼拜五了，他就给我租一个房子，以后呢是只住在带着他们的同工们晚上出去看望，还带小组的了。我住在玉立公牧师家里头说了，哎呀，一个弟兄打来了，玉牧师，我的表公了，表哥从台湾来了，我没有时间去接他了，好不好你去接他。玉牧师说好，我去接他。再有个打电话呢，我很生气啊，玉牧师啊，我厨房的水龙头漏了，你好不要替我找一个了 plumber 来帮助我修。玉公说哇，我就马上就来，气死我了。有一次我在聚会公开讲了，我说我这个礼拜住了玉立公牧师家里有一个姊妹打电话厨房漏了，就玉牧，我说玉牧师这么好的，我马上开车来帮助了。我说我劝你们好吧，让玉牧师好好在家读经祷告，不要找他什么你没有空了，叫玉牧师到飞机上去接你表哥，给你张照片，我知道你表公是谁了，再去修理，应该不应该修理帮助，应该什么地方找基督徒去接嘛，不要叫玉牧师去接嘛，修理要不要修，要修理，但不能不关心嘛。特别那个时候，哎，不像你们这一批了，受了教育是吧？刚刚移民过来，英文也讲不通的，中国人也碰嘛也没有的，那找怎么找法呢？只好找玉牧师，就会从别的人帮助嘛，别的人侍奉主嘛。你让玉牧师多有点时间去读经祷告，道才讲得好，教会才讲得好，教会才带得好了，教会才会兴旺。是一个牧师三个条件，一个灵性好。 带领属灵上的前进好，第二爱心好，关心到弟兄姊妹，第三治理好。什么叫治理好？简单一句话了，把合适的人放在他合适的位置上。他有心侍奉，治理好是什么呢？治理好是一定的，牧师很忙，大家也忙，所以有一些教会了，他们没有牧师，同工们苦死了，什么经都要做，累死了。礼拜天要讲道，到别的要去请牧师来了，哦呦，专门有一个人联系牧师的人了，好累了。这个是礼拜天请谁讲，下一次礼拜天谁讲了，哦呦，实在累得不得了了。所以他们真是巴不得能够好好请到一个牧师了，一到牧师就轻松了。我怎么讲？牧师一轻松了，这样的牧师要把他赶走。为什么？以后只有他带冠冕，你们都没有冠冕了嘛？到以后你们的冠冕都没有了嘛？牧师爱心嘛，自他来做嘛，这是香港话叫一脚踢，牧师一脚踢，什么都做的了，这是害你们的，不是好的牧师了。什么叫好的牧师？来者你们很累，来了你们更累，才是好牧师。不是更多才是好牧师的，但是一个牧师好的话，不光是叫你们累了，还叫你们累，你们在哪一个事情上累？不是什么都累的了。我在纽约的，我们教会已经有职堂，一共有五个堂了，所以我每一个堂一职了，完全我放手独立，我从来不干涉他们行政，更不干涉他们的经济的。但是我做一件事了，把五个教会同工们一年有3天的同工退休会，礼拜四下了班开车1个多小时住一个地方，然后呢礼拜五一天，礼拜六早晨下上午下午吃个晚饭就回去。所以啊，请假之前这个礼拜五就是了，礼拜四都不请假了，礼拜六下午回去，因为各教会礼拜天还有服侍嘛，你不能够扣着他们嘛。那么每一年总有这样的3天的时间，我请一些的传道人在美国有经验的啦，每一次一个题目，每一次一个题目。那么有一次我请到有一个牧师了，是华人当中呢治理教会带领教会是非常有经验的啦，他牧会牧过了200人聚会了，也到我请他时，他们就会到了1000多，到1000多了，非常好，请他来了。请他来是什么呢？是1天半的功夫了，专门他来讲教会如何的带领。哦，他的讲道没有我好，我告诉你啊，他治理就会比我好。你我说我讲好不讲好，真是不怕不比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一比就知道了。他治理方面比我好了。他说教会的增长乃是教会的活动的有固定的题目，现在华人教会了，所以教会的活动啊，4个字叫眉目不清。主日又像是陪灵，又像是安慰，祷告聚会又是祷告又是读经，读经聚会又是读经又是祷告，就是没团契，又是谈好多的事，就是眉目不清。照样有活动，过小茶，过小茶。主日崇拜，向着神敬拜，带这个崇拜的心啊，到神的敬拜。崇拜的心的崇拜，感谢赞美和敬拜是崇拜啦。你的内容那是对着你对神给你的恩典和祝福的了解和领会，所以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领会了，所以才有讲道。所以讲道是帮助人呢，对着神的恩典和祝福有了解和领会了，好叫你里头所领受的多，你的敬拜的内容才更加丰富。这主要崇拜，祷告会就是祷告。主日学就是教导，主日学呀，就是讲圣经，就是讲圣经。你团契聚会呢，也需要一个主题，否则东谈西谈不知道谈哪里了。你读圣经当这个主题了，这个也可以， 读读读读这个地方，一个姊妹说，哎呀，这个圣经对我真有帮助，我刚刚两个礼拜家中有些难处发生了，这个圣经就一段我就明白了。一个就谈到这两个在家中什么事啊，他就啰里啰嗦家中事来了，圣经就不读了。这叫什么？这叫团契。团契是这种关怀，主日就是讲到教导，主日学不要讲的婆婆妈妈事，团契事情啊，圣经是附带的，关怀这是重要的了。礼拜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查经聚会，查经就是一种人类教导，牧师也好，别人也好，也教导的了。那么我查出去一个事了啊，我知道你们中间有许多中国大人来的，我真正没有想到，我十二年前到纽约市教会去的，因为那里是大陆来的人多，我们大陆来的人聚会的比例85%。我们呢，礼拜天的那个程序比较简体字的，都是繁体字的，但是佛事都是台湾香港是繁体字的，就是来的人都简体字嘛，为什么要繁体字？根据大家的需要嘛。这样的话我礼拜五上有查经了，很好，过一段时间就不好。他们不要听你一个人讲，要大家分享。我在发现大陆来的人呢，当初毛宗是非常权威性的带领了，在以后光景对权威的反感，不相信权威，不尊重权威，要自己有所表现，是我不要坐在那里听我讲道，要分享。好啦，给他分享，分享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还要分享的了。不给他分享不满意，分享浪费时间。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们大陆来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哦。台湾没有，台湾怪怪的，我查经就好好听的了。大陆的人要分享的了，好，我他们巴不得你们是不是这样？这是我所经验所有的了哈。所以呢，礼拜五晚上的查经聚会就是教导性的，有系统性的查了，最好要有讲义，最好做笔记，更好有考试，这才是礼拜五。主日不能考试的，主日考试下礼拜人家都不来了，是吧？主日学你们有没有讲义？我相信你们有讲义，对吧？有没有？有讲义，随便的，买来的，谁编的？牧师编的，老师自己编的。牧师有没有看过？哦，让牧师先看一看。哎，除非你们的哈，像这里更新有神学院，对吧？你们的更新神学选一科，那是想读一科了，花了几个月intensive考试读过了，你们的主日学去讲这一科，现买现卖有果效。你自己没有听过的，你去教的话，你一知半解，不行的。如果你真是更新神学院或者别的神学院去选过课了，这一课东西你去选过了，你的主日学教不必叫牧师给看过。我告诉你了，如果没有你自修出来的了，你编出东西啊，要叫牧师先看一下，来看一下的了。这样来教导的话，有系统性的。那么你要知道，好的教育是什么？一定要有讲义，讲义不是全部写出来，有些空的几行，叫他一面听一面写，是教育的方法。主要就是这样的。你不是单单讲义都给他了，一定留些空当了，是听了之后写下来的，他的印象才会深刻，这主学。所以这位传道人说了，教会好是有果效什么呢？每一个聚会眉目清楚，就是头一句话。第二句话非常的棒，一个人侍奉主，他是他在那个教会中侍奉主了，顶多负责两项。那一些爱意主义的人保护他，他用保护两个字，不许别人找他做第三项的工作，顶多两项。哎，他为什么？一个人爱主的时候，真是愿意很多服侍，这个需要也找他，那个需要也找他，做不好的。他是连做两项的工作了，我就告诉他了，说我看你的恩赐在哪一方面了。那么一个教会麻烦了，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项事情都要有做，有的教会中没有经验了，就弟兄姊妹勉其为难来做了。所以牧师怎么讲呢？他说，如果我们教会中有需要了，那么有一些有些服侍人呢，本来服侍两项，有一些放下来，但新的这一项呢，但新的这一项呢，是叫你试着来做的。不知道你的恩赐是如何，牧师说，我告诉他，你来负责两项啊，不要负责三项，两项都做不好的。你有带着职业，时间心血有限，对不对？时间小问题了，心血很难的了。你能够为了这一项的服侍了，你自己能花的心血不容易了。你如果时间来得及，两项都注重；时间如果来不及了，你注重那一项你有恩赐的，就是没有恩赐的把它放弃，不好听了应付过去算了，不要精神花在那一项上。那么他讲过非常有效的，他说你看啊，一个人啊爱主了，只负责两项，他一定花功夫在没有恩赐的事情上，在没有恩赐上花了功夫了，去努力了，果效不太好。因着他花功夫的没有恩赐上了，没有经验上了，所以他有经验事情花了功夫就少了，这个花那个有经验事情发生不说果效，没有经验果效也不多。下面这样一句话非常的棒，这叫教会的审视。果效发现不果效的，所以他做传道人哪可能一个人的带着职业负责三项的，负责不好的了，顶多两项。那两项的里头了，告诉他，你时间来得及，两项都做；时间来不及了，没有太大果效时，让他牺牲，应付过去算了。你把你精神放在有你有恩赐地方了，这个才免去了教会的损失。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教会的治理，治理。说治理是什么？把每一个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还笼统的话，连合适位置上来服侍的时候呢，还告诉他了，你两项事情来负责了，一个有恩赐，一个不是恩赐了，你时间来不及，没有恩赐宁可牺牲，这就教会的制度。所以一个好的一个的教会的领袖啊，可能是牧师，可能是个的别的人物，这不一定是牧师，是吧？好的来带领教会呢，三项。是我在许多地方呢，在教会中请牧师了，我说好的牧师有这三项，三项都好，你们教会就蒙福了。但是请你记得，这样牧师找不到的。我呢30多年在美国了，他们要请牧师，又要讲国语，又要讲广东话，又要讲英文，顾到台湾香港来的，顾到了广东来的，顾到下一代的，有三个语言。我说你们考虑三个语言，使徒保罗复活你们都不要的，使徒保罗复活都不要的了。使徒保罗复活哪里讲，就又讲国语，讲广东话，讲英文的了，那是一个有牧师一个传道人有的了。所以三项的里面的话呢，你找不到三个都完全的，你就选了头一个，灵性好，带领教会灵性的长进好。如果这个传道人灵性还没有你们当中的同工好，何必请他做牧师呢？你们自己做牧师了，何必呢？是吧？但是好的牧师灵性好，爱主身经好，不一定爱心好。什么叫爱心不好？我这遇见了人雷 off 掉了2个月，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爱心好？哪一个家的孩子发烧101度，他电话就来了，不要得到住院了。爱心不好住了院，他还不知道的。爱心好的话是关心到弟兄姊妹，关心到弟兄姊妹有难处了，他不一定能够帮助，起码打个电话来。能够好一点了，他不一定帮助了，他会给你联系别的人来帮助，不一定他自己有能内行了来帮助了，这叫爱心好了。所以这是三个了。 所以这个三个的里面呢、啊，请不到好这样三个好的牧师了。所以我就说了，要紧的牧师那是灵性好，属灵带领有果效，爱心不够好，你们不要怪牧师，他原来的爱心就不好了，栽培他盼望他爱心慢慢好，但他爱心不好，你们服侍人可以补上去嘛，是吧？牧师如果灵性不好，还要你们补，何必请他来嘛？你们自己带的嘛。但是你们的灵性不够好，那个带领属灵状况不够好了，那么牧师来带了，爱心不好，你们补上去嘛？资历上不好，你们补上去嘛？是吧？那资历上好的话呢，就是大家都忙了，变成每一个人在他合适的位置上来侍奉主了，这一点牧师好就很好了。牧师不好，你们可以补上去嘛？但是切切要小心一件事，你们去看王永信牧师的大使命，大概是2001年的有一期了，当今华人教会7个危机当中有一个危机了，侍奉企业化。什么叫企业化？教会中间黄兴牧师走的教会很多了，直到教会中间有一帮服侍的人啊，都是在世界上企业方面，不是做技术人员，是做管理人员啊。所以我说我们交大毕业出来只是做技术人员，很少做管理人员的。你们学理工的人只是学理工啊，不过是技术人员，不是管理人员的。所以你们在美国知道，你们如果不过是技术方面的，一定要到35岁以上的去选一些课了 ，elementary 课。以后你不光是个工程师了，你也是在治理管理方面的，你从副理长的经理了，小一部分的 manager， 再大一点的 manager， 慢慢在这个位置升上去了，不是单单技术方面的了。那么这个你们要去选课了。那么有一些中国人到美国来，就是学 business 的，就学 administration 型的。或者是在公司里头已经是做了，自己如果开业开过一段时间，一定在这方面管理很好了。要管理不容易，公司要发展不容易，这一些人呢都有很好的经验，企业上了，把企业中这一套带到教会中间来，这是今天北美华人教会的危机。在这个的危机呢，教会的长老也好，同工也好，是老板，牧师是技术人员，这牧师好很好留下，牧师不好换，老板不换的，牧师可以换的，有牧师是个技术人员，这企业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绝对的错误，绝对错误。教会不是个社会团体，教会切切不要指望这个教会越过越兴旺，人数越过越多，人数越过越多兴旺，这是好事。不兴旺是 something wrong， 但是弟兄姊妹啊，灵性上长进才是神所的教会的荣誉。以弗所第四章怎么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下面讲我要成全圣徒，过尽己职是他的工作，不要自己来，帮训练人出来。到最后什么？说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达到几个丰满长成的身量，灵性上的栽培，就是教会的在地上成立神的一个用意。教会不是社会团体，教会要做社会团体的工作，关怀社会团体，关心，是吧？那么今天美国教会跟我以前在中国台湾都不大一样，婚丧喜事全在教会的，教会不光是灵性的，还过到生活的啦，就是生活的啦，教会不能不做的，这个不是主体的，主体是灵性上的成长的，这灵性都是老练起来了，神对这个教会才有功用了。而灵性的老练呢，圣经里头就是说两个，一个呢，神所赐的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来成全圣徒，成全就装备。 再有了以后第四章了，乃是所有的肢体了，乃是连与元首基督精结精和结彼此相助连的，在爱中来建造自己，这叫圣徒们的长进，彼此联系，把教会建造了起来。是一个呢，是由恩赐的人来帮助，而恩赐来帮助了这侍奉的人呢，不过呢，把基督徒成全了，写出功用来，不是直接帮助的。第二个呢，是受帮助的基督徒显出功用来了，精和结两个不同的。什么叫精？是彼此联系。什么叫结？灵命上的供应，不一定讲到的了，灵命上供应了。所以这个是这照着人的身体生理上的，有一种筋骨是连起来的，有个血液的系统是供应的，供应到每一个细胞里面，是身体才能够强壮吗？是吧？所以他第二个的策略，那是教会精和结都写出功用来，就在爱中把教会建立起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就会在地上成才有价值。那我最后啊，已经过时间了，我总是要过时间的啊、哦。我开头在上海。在初中二年级信主的时候了，到上海，我在圣公会受了点水礼。过了半年，我同学带我去到上海哈同聚会，说很好，我也不知道好不好。进去根本不像一个礼拜堂，通号是改的，四个通号是一楼打通的，十几根柱子，天花板也不高的。我说这个怎么像礼拜堂呢？真的不像圣公会了，哎呦，很雄壮的礼拜堂了，是吧？一个人起来讲到过之高高，非常有力量。我也不知道这个原来是泥土生，我开头不知道泥土生是谁嘛。嚯、哦，以后就每一次那个泥土生那里哈通路聚会的了，那个人帮助我们是实实在在的，非常非常好的。我在那里呢，我到那里一直高中和大学毕业，灵命上带领我们不是泥土生。是有一位传道人叫汪培珍，比我们大了20岁，一生不结婚的了，来帮助像妈妈一样的帮我们帮助带大的。我这样呢，李托生像爸爸，汪培珍像妈妈，两方面的帮助了，才叫我中学和大学的时候的栽培的了。那么你也，我刚才已经讲了，你托生像爸爸教导我们好厉害了，读圣经了是这一种读法，我详细我就不讲了。好，我到了台湾去了。我台湾做工程师做了3年全时间啊，1951的时候了，是吧？我是全时间了。全时间的时候，那个时候李长寿在教会中带的，我告诉你们了，你看4年的功夫，从200人呢，全台湾增加到10万。哦哟，每一次受洗台北了100、200，哦，所以人数增加。人数增加呢，50增加开始了，51、52增加，53呢，照样我们传福音一次有300人受洗，整个礼拜天人多了吗？过2个月，人数是又重新一样的了，再一次受洗300人受洗，很多了。过2个月，人数又像重新一样，奇怪了，重新受洗人数整个会增加。以后一次一次，一年有40、50次受洗哦，很多了，人数不增加。我已经全世界侍奉主了。我问李长寿听，我说李弟兄啊，怎么搞的？为什么我们以前呢、啊、一次一次受洗聚会人数增加，现在受了洗聚会人数不增加？我问李长寿，李长寿怎么说？林弟兄啊，教会灵命增加，灵命加深，人数会增加。灵命不提高，人数不会增加。灵命不提高了，新收进门进来拖不住的。灵命提高的话呢，新进来的人拖得住的，我整个人数增加的。这头一句话，第二句话我非常深的印象，他说我的命苦。这句话传道人很少讲的哈，为什么缘故？他说我把我在神面前学习的都供应了4年了，人数增加了，我在神面前领受主要都已经供应了， 就这四年都增加了，我们有新的东西来供应，所以教会灵命什么不会这样明显增加了，人数不增加。他说我命苦，因为你这种不在，这大了已经关起来了，如果你徒众在这里了，灵命提高了，人数一定会再增加的。那我说李弟兄啊，我们跟着你怎么办呢？是你都这样了，你常常跟我讲心中的话了，我所有灵命都已经供应了，所以这个事都增加吗？没有新的供应啊，所以增加不来嘛。啊，是不是怪说什么环境不完善，怪他自己灵命供应不多，也不是怪了，我已经东西没有说藏在箱子里头不拿出来嘛，都拿出来嘛，你徒众不来嘛。那我是李章洲弟兄，我们跟着你怎么办呢？这你都这样了，我们跟着你都没有指望了，对吧？所以他说我已经考虑了，对吧？请欧洲的伦敦的奥斯汀斯巴克斯来，尼托森已经管监牢了，当初尼托森到英国去，特别第二次了，18个月在奥斯汀斯巴克斯那里，他帮助奥斯汀斯巴克很多，我把奥斯汀斯巴克请来，他来了，灵命提高，人数一定会增加。我说好些喽，李弟兄你快快请喽。他说请奥斯汀斯巴克没这么简单，奥斯汀斯巴克世界有名的人呐、啊，我一定要联络香港的徐慧所陈泽信，菲律宾的妙少逊，新加坡的陆中信，都是跟他同一辈的，尼托生底下一辈的啊，尼托生底下一辈了，是李昌寿、陈泽信这一批了。他在底下一半呢，现在还活着的江守道，我是江守道在下一辈的，我是第四辈的，哦，第四辈了。所以他说要去跟他们这个联络了，再去请斯巴克来。那我说你联络喽，所以他去联络。1955年斯巴克来了，55年斯巴克来了，哎呀，一听他讲到了。用小说的话了，50啊，另一套的，另外的，我们都听的是李昌寿，听了李昌寿这么多了，李昌寿讲到的我们都听清楚，李昌寿更清楚了，他另一套的了，嚯、1500人的会所，台北，每一次就2000多人来参加，全省都来了，所有台北的西教士全部来，其他教会中领头的都来。都来参加的了，好哟，他2个月的功夫就会啪就增加了，非常的灵。所以弟兄姊妹呢，我只跟你们讲的哈，灵命增加，人数才会增加。所以我到你们教会的光景我不大知道，你们人数如果不增加，我不是责任推给谁了，你们灵命光景有问题。你们灵命光景如果好，我绝对相信你们整个的聚会人数会增加了，这是一点啊。我在你们四奉聚会中间把一些例子给你们听，好不好？叫啊，不要把任何的责任归到任何人身上。我们大家都四奉主的，在自己啊三方面属灵上好好的生活，然后呢，你也是真是照着圣灵给你感动了。你来服侍主，你是传道人也好，带着职业也好了，从侍奉主是你的正业，你的工程师做医生或者做什么其他工作是你的副业，这样来服侍主了。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能够接受我的话，再过10年20年你们会感谢我的，这是一个服侍主了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教你们释放上的技术，你们别的人来教了，我只告诉你们一些原则的话了。这个原则的话了，我也不是劝你们一定进神学院，或者去参加了更新的神学院去选课了，能去选课也很好，增加一点很好了。要紧的是你们自己的神学的光景是如何，你们的光景如果好了，神一定会使用你们了，整个的教会了能够好。OK， 主恩待我们，好不好？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不光拯救了我们，还常常用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明白只有侍奉你才有永远的果效。 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一张心愿来侍奉你，我们也谢谢你在已过的日子，虽然我们幼稚，虽然我们软弱，你还常常使用我们的，就我们的服侍成为自己的帮助，也带领了别人的帮助。主啊，真的求你恩待我们，照着你以往所做的，今天更坐在我们的身上，就我们活在你面前，真知道不光是你的儿女，更是你的仆人。我们知道你是严厉的主人了，正是叫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侍，能够到有一天讨你自己的喜悦。就如果那一天呢，你能够对我们说，我们也是忠心和良善的仆人，就是何等大的喜乐！就是求你今天呢，就叫我们做一个忠心和良善的仆人，在你面前一同的学习，一同的侍奉你。你正是加上你自己的祝福，就我们的服侍有更大的果效。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